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请翻开如来藏之研究的讲义序这一份啊、的第二页啊、我们上星期在最后的时间呢，开始进到如来藏之研究的这一个课程。好，那我们看第一页，我们先还是翻到第一页这边来啊、第一页导师就是要谈他写这部著作的一个缘起啊、然后他里面他有提到他在探求的这一个如来藏的教学的时候，他理解到一件事，就是他的导师他对于大圣的一个理解，他觉得这个教学的一个系统有三个大的一个体系、哦、我们叫大圣三系、哦、那当然法门有很多种，但是如果导师说着重在一个体系，对于这一种生死流转是如何的一个情况，还有涅槃解脱应该要如何进行，这样的一种有完整性这样的一个教学，它才能够成为一个体系，就是要交代说明生死流转是怎么一回事，然后要如何才能够达到涅槃解脱，这整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论述或是教学，那才称为一个体系。那有这种完整的体系，在大圣的教学里面有三类，就是性空为名、虚妄为事跟真常为心。那如来藏是属于真常为心这一个教学的部分的内涵。那导师说在性空为名的缘起与空，在阿含经找得到；虚妄为事的为事熏变，在阿含经还有部派里面都可以找到这一种它的一个渊源、哦、但是如来藏或者是佛性这样的一个教学呢，是大圣佛教的不共法，是别教，那这意味着说好像阿含经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渊源。那这边里面导师话没有讲得很完整，所以在注脚六的地方导师有在对这一段话在进行诠释。那注脚六导师提到，如来藏之研究中说、哦、那缘起性空为是熏变，在阿含经与部派中发见其渊源、哦、就是我们上面的这一段话、哦、那这一个如来藏却是佛教的大圣不共法，是别教、哦、导师在华语集里面就特别在对这一段话做一个解说。那后的他的解说是这样，他说这个中观者的缘起性空，还有这个于且行者，就是为识啊、哦、为识的这些修行者，这些修行的理论，特别是里面的为识熏变，它是渊源于阿含还有部派佛教，但是如来藏。如来藏最初他谈的就是我、哦、大我，如来藏我、哦、然后这一个是后期的、哦、特别是如来藏我这样的一个教学、哦、导师特别指的是这一个部分、哦、但是呢如后面有一个如，就是假如、哦、也就是说如来藏他的一个教学本身，他是有很强的这一种真我的这样的一个 的内容，但是我们不能用字面意去理解它，所以导师说中观跟唯识都用密意去解释，就是不能按照字面上这样来理解，会用要另外一种方式来理解。好，所以这些内容若字面的一个的这些教学呢，在阿含经是很特别找不到的。但是如果依大圣经的教学来说，在依大圣经里面谈到如来藏还有自性清净心，这两个是同样的概念，同样的内容。那自性清净心呢，阿含经里面就有了，自性清净心。所以导师说，那自性清净心就是阿含经中的心性本净，因此这个如来藏也有古说的依据了。那是因为大乘经里面将如来藏还有自性清净心两个做连结，那这样子才有这个古说的一个依据，要不然单纯从这一个如来藏的教学本身的一个，因为它有很多前期跟后期不同的一个教学，那早期它主要就是跟我是结合的，如来藏我，结合，那这个是阿含经里面找不到的。好，所以这一个大圣的不共法是别教，那导师有在做更进一步的诠释，那希望大家能够知道这样的一个内涵。好，我们看到第二页这边，第二页。第一页谈到如来藏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展，那导师这一段谈到如来藏说或是如来藏的教学的开展中呢，导师提到与阿含经教学里面的心清净为课程所染相结合，而这边的而就是但是，就是如来藏的教学它在演变的过程当中呢，与心性本净这样的一个教学相结合，但是如来藏的原始的教学呢，并不一定要跟自性清净心，有关联，所以导师说如来藏的原始说是一种真我的概念，就是这个是经里面所用的语言，这不是导师所说的。然后真我这个在大波涅盘经里面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子提，所以大家就是姑且就来用这样的一个导师的用语来理解了，真我这个是依据如来藏教学这些经典里面的用语，那导师在这边只是一种转述。好，阿含经哪里有心性本净课程说然呢？在北传是没有，但是在南传的增支部呢有这样一部经，我们看一下脚注的这一个第七，那字有点小，那如果看不太清楚就看上面，我们把脚注的内容把它抓到这个荧幕上来，稍微有做一点编辑了。好，那这个增支部里面谈到诸比丘心呢是极光净，这个是元亨是翻译的了，心者是极光净者，却为客随烦恼所杂染，而无闻之一生，不能如实解故，因此我说，我言无闻之一生不修心，这个是元亨是的一个翻译了。好，那另外一部经就是谈到诸比丘心者是极光净者，心的一个状态呢 是很极光境的一个状态啊。嗯，能从客随烦恼得解脱，有闻之圣弟子能如实解。因此啊，我言有闻之圣弟子修心啊，什么意思啊？啊，我们看导师的一个的一个解说了哈。导师说，这个心是极光净的啊，光净或是清净都可以啊。但是呢，它被这个烦恼所染污啊。那心是极光净的呢，那它是可以离染而得解脱啊。那这个是一个命题啊，就是心的一个状态，它为什么染污呢？因为被烦恼所染。那它其实能不能解脱呢？可以的，好，它是可以离染的得解脱。好，那导师就进一步解释经文。那无闻凡夫为什么不能如实知解呢？啊，因为经文说无闻凡夫啊，不能如实解嘛，哈。那导师这边又多了一个，为什么他们不能如实解呢？啊，经是说他们不能如实解，但是导师这边提了一个问，为什么不能如实解？因为他没有修心。啊，好，那另外一部经一样，多闻圣弟子为什么能够如实解呢？因为他们有修心。啊，这一个跟经文一不一样呢，大家再看一遍啊。无闻凡夫啊，不能如实解啊，因此我说他们不修心啊，跟这一个有闻圣弟子能如实解，所以我说他们有修心啊，被搞乱了是吗？还可以啦齁。导师的翻译跟这一个经的一个描述的方式稍微有一些不同，概念是一致的啦齁。我们不是说导师讲的一定都对，然后我们要解析导师的一个理解。这个是菩提长老他的翻译啦齁。我们看直接我在把他的英文做翻译啊，他说：“诸比丘此心是光辉的，但他是被外来的杂染所染污啊。那未受教导的凡夫不如实知，不如实了知他啊。因此我说，也就是说，无闻凡夫不能如实了知他是一个现象啊。世尊看到了啊，或者。”知道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因此世尊就说，他们没有修，对，也没有修习，没有心的修习啊、哦，可以明白吗？啊、哦，就是无闻凡夫不知道，这一个心是光辉的，但是他是被他会染污，是因为被外尘所染污啊。哦，这个是一个状态啊，那因此我就说他们是没有修心的啊。但是另外一部经大概的语法啊，就是心是光辉的啊，那这一个它是能离于外来的杂染的啊，它是离于外来的杂染。那圣弟子如实了知他，他是什么？就是心是光辉，是离于外来的杂染啊、哦。那这个圣弟子能够如实的知道他啊、哦，因此我说他们有修心啊、哦。那这一个句法跟导师的这一个的解释。稍稍有一些不一样，大家有看出来吗？啊、哦，因为 他们没有修心，是我因为是他没有修心，是所以我说他们没有修心啊。那导师这边的句法是因为他们没有修心啊，可以看得出来啊。好，那这个句法哈，就是这种描述的方式，它是不一样的了哈，但是意思一样吗？还是可以一样的了哈。那我们为大家做一个解析了哈，表示我们没有这一个袒护导师啊。好，从这个经的叙述逻辑来说，佛说对已经受教导的弟子来说，有新的修习的理由哦，是已受教导的圣弟子如实了知哦，所以佛因此说他们有修心的理由，是因为他们知道心是光辉的哦，这个是这个叙述的一个逻辑。但是对于这一个已受教导圣弟子来说，他们有修心，以及已受教导圣弟子如实了知，这个心是光辉，并且是离于杂染的。那这两件事情的因果关系是怎么样？大家注意哦，前面是说叙述逻辑，那他们的这个因果关系呢，有修心跟知道心是光辉的，哪一个是因，哪一个是果、哦、就是要来来，我们也探讨这一个问题了、哦、好，那就是因果关系到底是怎么样呢、哦，那这边我们举一个例子了齁，我们来看大家觉得因果关系应该怎么样。我们这边举一个例子，我们说小明身体健康，然后体型健壮，对不对齁，因此我说小明有在锻炼身体，跟我们刚刚的句法类似嘛齁，有没有齁。好，那这里面有两个事件哦，那他们的因果，一个事件就是小明他是身体健康、体型健壮的，对不对啊、哦？然后我说这个小明有在锻炼身体，哦，可以吗？啊、哦，那哪一个是因？从这个例子大家就可以知道。这一个有在锻炼身体是因嘛，对不对、哦、那这一个身体健康体型健壮是果，所以这一个句法是什么？我看到一个情况，那我说了一个这个情况的一个理由，我下了一个判断，他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他有做这样的情况、哦、所以这个叙述逻辑的关系，因是什么？小明身体健康嘛、哦、那果是什么？我说小明有在锻炼身体，但是叙述事件的内在因果关系是怎么样呢？应该是小明有在锻炼身体是因、哦、然后小明的身体健康体型健壮是果，懂意思了、哦、好，所以因为小明有在锻炼身体，因此身体健康体型健壮，所以我们回到这个导师所说的这一个，我们来看，也就是心是光辉并且是杂染、哦、然后这一个已受教导圣弟子如实了知它是一个现象、哦、或者是这一个佛陀知道圣弟子如实了知他这样的一个情况、哦、那因此佛就说他们是有修心，也就是他们因为修了心，所以才知道心是光辉的，然后才能够了如实的了知他、哦、可以明白这个逻辑了、哦、所以虽然导师的一个解释跟经文的叙述逻辑稍有不同，但是它的因果关系还是一样的、哦、好。 有没有大家昏头？好好，那这个是关于这个注脚脚注七第二这一项的一个内容了哈。好，那这一段内容我们还有一些部分要带大家也一起来看哈。那在脚注七的二这一段啊的一二三四。第三行休息禅定啊，次第进修到离五盖心静安住，就知道心即光净为课程所染啊。确实，当我们在修这个定的时候，奢摩他成就，我们会感受到这个我们的内心是一片光明，一片极静或是清静的，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那我们很可能就得出这一种理解的一个内涵啊。好，那导师接着说，随烦恼是染污的，对心来说是客啊，只是外烁，然后炼金或是魔镜还有洗衣等多种的譬喻都可以解说为金等或是镜子，衣服本来是净的才能洗得掉嘛。那这个洗炼去尘污呢，就恢复金或是镜子等的清净，所以心的本性是清净的，染污是客体，这是从世俗譬喻的推论，然后从修心，导师这边后面有一个破折号，也就是修定，破折号就是一个等号了的定境中来，所以导师这边他认为，为什么会有这个心性本净这样的一个教导？那导师认为跟修定是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啊。好，接着导师说，定是通于世间，那外道也能修得，所以外道也有超常的宗教经验啊。然后定心的清净，这边是导师要谈的一个重点啊，就是说这个心它是清净的啊，只是一种定的一个状态啊，或是定着一个相啊，那这样的一种定心清净，它其实还不是般若，它只是什么般若智慧的依止处啊，也就是我们要升起这种无漏智慧，是依于这样的一个定心才能够升起的。定心本身不是智慧啊，这个是很重要。所以导师说，它只是般若的依止，而不是般若或是智慧的正知。好，这是对于这一思这样的一个思想，必须要有的一个认知了。好，那这边我们附带谈一种目前佛教界的一些现象或是教学。当然了，这种开悟体悟到这个诸法实相的一个境界呢，这个心也是感受到一片光净的啊，它也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好，那有这样的一个教学在佛教界里面流传着，那我们也不对这样的教学做价值的一个评论啊，我们只是说描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在有一些道场他会说，诶，我们怎么样去开智慧啊，他就说你就在那边静静的让心静下来，什么都不要想啊，什么都不要想，那当心这个清静成清的时候呢，智慧就开发出来了。那当然他也有譬喻了，譬喻是什么呢，就好像这个一杯水 里面有泥沙吗？焦，那是不是污浊的？哦，和我们凡夫的心就像这样被搅过这个水一样，是污浊的。哦，但是呢，当你把这个妄想，就是这个人内心的这一些这个想啊，把它去除之后呢，哦，不要有任何的一个想哦。那心呢，就像这杯水放在那边，过几天之后它就澄清了哦。那这个干净的水就呈现出来哦，那个这淤泥呢就沉在下面这样子哦，有没有道理呢？欸，这个譬喻也还蛮有道理的啦齁。但是呢，导师是说这个譬喻呢，它应该譬喻定会比较好。譬喻这个慧呢，可能跟这一个般若经或者是唯识的解释密经的教学会有一些不太相容的地方齁。因为般若经跟这一个特别是解释密经，他说慧的这一个体性是什么呢？是拣择，你要去拣择，去辨析，去分别诸法，哦，慧是从这个拣择中获得，从这样的一个心的活动里面培养出来，而不是说你心在那边不动，哦，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哦，虽然我们说不评论，但好像也稍微做了一些评论，但是那我们是依着经来讲，那我们也只能说这样的一个教学呢，哦，如果把它当作是定的一个批会比较恰当，哦，那慧呢在般若经或是唯识的教学里面都提到慧是怎么样培养的，透过闻思修正都是这样子教的，哦，没有说在那边坐着就能够开发这一个智慧，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理解，哦，好，再来。所以这刚刚我们解说这阿含经的心性清净为课程说然，我们来附带做了一些说明，哦，好，那它其实如来藏的原始说呢，其实是一种是真我论。好，那接着导师说，众生身心相续中的如来藏我，哦，是怎么样呢？法身遍在，哦，涅槃常住，这是透过这样的一个信仰，哦，也就是说这个众生相续中的如来藏我呢，是一种法身遍在还有涅槃常住的信仰，哦，那通过这个法平等法法摄入的初期大圣经的教学而引发出来的，哦，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初期大圣经里面有一些教学呢，特别是这一个法法平等法法摄入的这一部分，哦，引发出这一种如来藏我法身遍在涅槃常住这样的一个信仰，哦，这个法身遍在就是法法摄入或是法法平等这样的一种相关联的一个概念或是教学，大家能够秀出他们的一个关联性吗？哦，导师这边讲的非常的一个简要啦，哦，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在荧幕上这边给大家做一个补充，哦，导师认为如来藏的一个教学还是接续初期大圣的一些教学，然后更进一步的开展出来的一个思想或是修行的一个体系，哦，那导师在华语集的第四册里面有谈到初期大圣经的部类繁多， 那皆本于般若的深意、哦、那般若深意有哪一些呢？就比如说空无生、哦、不生不灭、哦、无二，或是离自性相、哦、或者是普入诸佛一切修多罗、哦、就是说对不起，这个空无生无二离自性相呢、哦、它是普入一切诸佛修多罗，就是这一些这个深意主要是空无生无二离自性相、哦、那这些教学它在这个一切的修多罗当中都存在着、哦、所以这个大圣经虽然部类繁多，但是都本于般若经的深意，就是所有大圣经基本上都是在谈般若经的这一些内涵、哦、好，那依此这样的一个深意呢、哦、所以这边应该把它去掉、哦、那这一个大圣经的教学就开出了种种的一个面向、哦、第一个呢就是世间的学术事业不为如实空性、哦、因此入世无碍于出世，这是大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教学、哦、就是入世跟出世无碍，那这个是本于前面所说的这一种空无生无二离自性相这样的一个深意呢所开展出来的一个这一种实际的一个操作、哦、好，那第二个呢依于前面所说这个空无生无二离自性相呢、哦、另外还开展出这一个菩萨无量无数劫中愿度众生不断烦恼、哦、开展出这样的一个教学、哦、那这个不断烦恼的一个内涵，为什么说不断烦恼呢、哦、这个断烦恼是主要是声闻这个经论所说，但是大圣呢依于前面这些深意呢提出来要无数劫度众生然后不断烦恼，那这是什么概念呢？因为烦恼本性空寂，对不对、哦、烦恼实性就是菩提、哦、能够体悟到烦恼的这一个实相，那就是觉悟了嘛，对不对、哦、所以菩提与贪欲是一而非二，那这指的是烦恼的本性空寂哦。所以这个就是法法平等义、哦、是一而非，就是我们这边所说的法法平等、哦、好，那还有贪欲之实性即是佛的法性、哦、那佛法、哦、之实性呢、哦、亦是贪欲性、哦、是二法一相所谓无相、哦、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开示出一种法法平等、哦、就是贪欲跟佛法性佛法贪欲应该是佛法的实相了、哦、佛法是一个概念、哦、什么是佛法？就是佛的功德佛的智慧等等这些清净法、哦、那贪欲是什么？杂染法、哦、清净法的实性就是这一个贪欲法的这些染污的一个实相呢，那其实就是清净法的一个，也是清净法的一个实相、哦、那佛法的一个实相呢也是这一个杂染染污贪欲这一些法的一个实相、哦、真的一个性、哦，是二法一相所谓无相，所以这一个实性或是实相呢它其实内涵就是什么无相、哦、 晕了啊、哦。好，我们继续往下看。所以这个菩萨为什么不断烦恼的一个真正的深意是什么？菩萨身观烦恼性空，那就如同这一个，我们知道这个贼啊、哦，确实是个贼啊、哦，那贼就不能危害我们，我们认得他啊、哦，反正他来要来跟我们讲什么，都不要理他这样子哈、哦，就来骗的，嗯，所以因为我们认识他，所以不会被他所干扰啊、哦，贼不能害。所以菩萨于生死中不断烦恼精勤修习，这个才是这个菩萨不断烦恼的一个真正的一个深意啊！哈，好，所以所谓的法法平等，法法摄入，那在这一段里面已经开始出一些内涵了。哈，好，再来，那《大藏经》里面也谈到一切法皆如一切法皆入法界。我们这边不是讲到法法摄入吗？哈、哦，摄入。好，这边就谈到这个入的一个问题啊、哦。还有菩萨悉见一切诸法，如是诸法集于法界，等尽如虚空。这是法法平等的概念啊、哦。好，那也就是说，这一个一切法皆入于法界，就是在法界里面呢啊、哦，一切法。都是平等的，什么概念呢？大概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当我们体悟这一个诸法实相的时候呢，我们能够见一切法的一种平等性，也就是无相，见一切法的无相。我们现在看到一切法是有差别，但是在诸法实相的一个境界当中呢，一切法这种差别相是泯极的啊，泯灭而极，极尽的啊，大概是要表达这个概念了啊。好，那导师说法界是清净不二，因为诸法实相是没有所谓的二的，有对立的二，那就不叫诸法实相啊。那它是一切法的通相，或者是说共相。好，那于法界中，这个法界就是诸法实相，一切法亦清净如虚空，这就是等净如虚空的这样的一个经文。所以一切法等净如虚空，那它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底下才能够了悟，或是感知，就是了明白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哦，就是在法界中，哦，入于法界中。嗯，好，那这边导师进一步讲，虚空是什么概念呢？它就是无碍相。哦，所以呢，法相的这个空性呢，哦，这个虚空就是无碍相，那这个法相的空性，也就是诸法的这一种无碍性，哦，是什么样？法法平等。那如果能够明白这样的一个道理呢，就能够悟入法法的一个无碍，哦，这个无碍就是性空，哦，就是这几个都是同义词了，哦，性空无碍，虚空是个譬喻，譬喻一种无碍相，所以法相的这一个性空呢，法法平等，这样的一个道理，那透过这样的一个说明，那我们能够悟入这个法法的无碍，然后相互的摄入，那佛菩萨的无碍境界都是依此而通达的。好，那这边给大家一个补充，就是这边所说的清净呢，清净如虚空，可理解为这个空性平等的这一个同义语，所以一切法净如虚空，也就是一切法它的这一个清净，一切法这一个无碍，一切法平等。那这种物外的概念就会 跟这个相互摄入没有障碍嘛、哦、相互摄入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有一些连结，就是所谓的所谓法法摄入。所以为什么如来藏会在众生的身心当中，就是从这样的一个概念引发出来的、哦、就是这一切法、哦、就是这一个 无碍相或是空性或是法界呢，是遍于一切法的、哦、在一切法可以说是在一切法中、哦、好，那再来第四项，那菩萨愿成佛道，愿度众生，不能离于烦恼、哦、是没不能离于烦恼了。因为怎为什么，因为菩萨是从爱欲而起道义、哦、是从这个爱欲呢而起这个菩提心、哦、六十二见及一切烦恼皆是佛种、哦、佛境界当于一切众生烦恼中求、哦、所以烦恼为佛种，佛种从缘起、哦、好，就是大圣经特别是般若经里面所开示的这一些教学，空无生无二离自性相呢、哦、那它其实里面所包含的一个意象有这几个四个面相、哦、好，那这四个面相呢，导师就有发现，其实如来藏的教学呢跟这一些内容是有很接近的一些观念、哦、或是教学，嗯，然后所以导师说这个大般涅槃经的初分、哦、或是如来藏经等呢、哦、就有一些教学，其实是依于前面的这一些初起大乘经的内涵而来。比如说如来常住不变异，为什么会常住不变异？这就是实相的概念、哦、诸法实相或是法界的一个概念、哦、然后如来有这个常乐我净的这个四德、哦、诸法实相呢是有时候说它是清净，有时候说它是空、哦、清净那当然也可以无染嘛，那当然也不会变异嘛，所以会有这个常乐我净等等这四个功德就连结在一起、哦、还有那既然有这样的一个内容呢，那这个我们这个婆罗门或是梵天的这一些教学，就是我他也就被引射进来了、哦、因为我就是这一些概念常住不变异、哦、好，所以在这一个大般涅槃经里面，这个是经文、哦、这个是引文标楷体都是经文，他说我是什么，就是如来藏、哦、一切众生稀有佛性即是我意。所以在如来藏的教学里面，他就不用隐晦的方式，他就是说我就是如来藏，佛性就是我，这样就开展出这样的一个教学。所以导师说如来藏的原始说是真我、哦、主要依据的是这样的一个内涵、哦、好，所以我们解释一句要花那么多时间，就是这个法身遍在、哦涅槃常住信仰、哦、然后通过法法平等法法摄入初起大乘经而引发出来、哦、就是这个如来藏我了、哦、是透过这个信仰还有初起大乘经的这个法法平等、哦、法身遍在的信仰，然后再加上初起大乘的法法平等的教学引发出来的、哦、 但是虽然这样的这一个教学，如来这样的教学是由初级大圣经所启发或是引发，但是呢它方便的运用还是有差别的，就是他们里面的一些的一个教学的一个方法上还是有差别的。好，那这边大家先有一个了解就好。所以导师在这一段最后说，在初级大圣的开展当中呢，这个如来藏从多方面露出这样的思想的端倪，也就是说这个如来藏的这个教学或是思想呢，可以在大圣特别是初级大圣的这些教学里面看到不同的这些元素，所以多方面有多种不同的这一个面向，但是它共通的呢都引发出这一个如来藏的一个教学，所以它是一个这个开端，可以看到这样是思想的一个端倪。好，那再来要看这一个第四项这一段，那这边导师主要是说如来藏的教学，他在大圣佛教里面它的一个时间是属于前面还是后面的，那这边老师说如来藏的教学它是属于后期大圣的教学，那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由老师这边提到，他说龙树的大圣论中还没有明确的说到如来藏还有佛性，因此这个是后期大圣的教学或是主流。那这边导师接着说，西元三世纪以后呢是印度梵文，这个印度梵文文学复兴的一个时代，那印度的大圣佛教也在这样的一个思潮之下呢给出一些适应的教学，因此而提出如来藏的一个内容，并且明确的说，所谓的明确是什么，大方明确，没有遮遮掩掩的，因为它符合时代的潮流，就这样讲出来大家会来信受，所以就很大方的说，我者即是如来藏意，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即是我意。好，那这边导师主要要说明一件事，就是为什么如来藏教学要把这个我这样的一个文字内涵把它吸收进来，因为我在阿含经里面是很敏感的，它是被否定的，但是这一个如来藏教学它是一个很正面的，它就是 如来藏的一个同义或是内涵，或是佛性的一个 等同于佛性这样的一个概念。好，所以导师这边主要要提出这样的教学，因为是当时印度梵文文学的一个复兴，那梵文文学它包含了这一种跟大梵思想的这一些哲学是有关联的，就是我的这样的一个哲学是有关联的。好，那这边同时导师也提示到大圣佛法它分成前期跟后期，那这样的一个分判的一个时间点的一个分界呢是在龙树菩萨，在龙树菩萨的经论里面有谈到的都算初期，他没有谈到表示是他在他之后的，那就称为后期，那这是导师他分判这个大圣经有先后的一个 的一个时间点的依据了哈。但是导师后面他也有说，其实这个不是大圣的教学有分前后，或是分两个不同的一个时期呢。大圣经里面自己也这么讲，在解深密经里面有三转法轮，对不对？二转跟三转都是大圣的，但是教学内容不同。这个不是导师的很多讲法呢，都不是他自己的发明，只是说他把经里面所说的呢，他第一个把提示出来而已。那这个不是他的发明，只是他的发现。好，我们看到第三页，所以我们前面了解到这个如来藏他的一个背景，他的一个相关背景。那再来就是看到印度佛教对如来藏是怎么样的一个观感。那这一段我们可能要这个下一节课，因为时间第一节课时间也差不多，我们先休息十分钟哈。那下一节课我们再继续看这个印度佛教对如来藏的一个见解。好，下课休息。